主啊，当我们口中唱我们爱你的时候，甚至我们说我们深深的爱你的时候，就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像是敞开。哦，当我们说爱你的时候，就我们愿意被你完全的得着，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全人灵魂体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爱你是全然，我们主啊，我们对我们自己再没有任何的保留，我们愿意都献上，就我们愿意你也能够悦纳。在我们内有许多的不足不完全，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软弱，但主我们还是要对你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主，我们那个爱胜过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甚至我们爱那个爱胜过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以至于主，我们不再落在撒旦魔鬼的控告，而落在他的引诱试探。哦，不然我们多么软弱。主啊，就像彼得说，主啊，我们爱你是你所知道的。哦，主，我们爱的不足不够，你也知道，但你也悦纳。主，为这样的爱，这样的保没有保留的，这样的接纳，主，我们再一次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哦，愿主在我们这样的线上的时候，主，你在我们上的爱就没有枉然的返回，就没有枉然的好像浪费，你在我们的身上回得到一个最大的最好的回应，就是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主啊，得着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得些好处我们才爱你，也不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些什么我们才爱你。当我们遇见你，当我们经历到你那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再次要对你说，主，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因此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我们爱你。你说凡爱你的就遵从你的命令，凡遵从你命令就是爱你的。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因为我们定义要活在走在你心的当中。所以主啊，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向我们敞开，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到你真理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啊，使徒行传我们就从32节看到第36节。32节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特别这边一方面是讲到啊彼得所引用的，就是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那相对的啊，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属性的信息，就是把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基督向世人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因着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啊，这约翰说的。所以呢，认识耶稣是谁，接受耶稣他在你我身上成就的工作，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然这两个都有了，也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把主活出来，我们需要把主耶稣的，所以保罗用他书信说，当这个救恩 working 我们的时候，就救恩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 work out 这个 salvation, OK, 所以救恩产生它功能，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得救，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需要把这个救恩也要活出来。所以行事为人也是蒙召的恩相称啊，就是保罗在书里面好几次好几次的书信都这样的提醒我们。那这件事又回到源头，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是弥赛亚，这是一个必须的事情，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内容啊，没有这个其他讲别的坦白说都不太管用啊，再讲一多最多可以让人吸引一下人，但是还是没有摸着整个救恩的本身。我们都需要救恩，我们都需要这位救主，我们需要这位救主不仅是爱我们的主，不仅是给我们好处主，他确实是愿意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的主。那这位这样的一位救主是我们需要去明白。 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彼得就讲了弥赛亚一定会来到，因为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整个世界会翻转，人的心会改变，然后呢在整个改变神的灵会大大浇灌，神的灵会浇灌来改变我们，神灵浇灌所有凡信靠的人就可以进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所谓的领域的里面，还有不同带出一个不同的能力，跟以前生活不一样，而且这种能力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让人能归向耶稣。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所以神的儿女们呢，要说预言，老人看异象，这个少年看异象，老人做异梦，神迹随着他的仆人侍女。这是我这21年天天的祷告，我要看到台湾的每一个人儿女们要说预言。我说台湾的基督徒了，我不能够说每个人啊，不要我们这边晃来晃去，好像只得一个信仰，好像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求神，没有事情的时候神放在一边，你先休息一下，等我去玩完了忙完了，我再有事情再来找你。原来我们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只是有个恩赐，绝对对，但是你被圣充满有恩赐或者有能力又怎么样？那这个恩赐也不要去比来比去，每一个你可以从两个解释，就有这四个不同的，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讲到人生的阶段，儿女们、少年、老年到这个仆人，也可以讲到你人生当中扮演不同角色，来到神面前你就领受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好像这边看到神的心意，做一个这个少年人。我常常觉得如果年轻的还不寻求神，老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寻求神。所以少人看异象，那老人干什么？老人做异梦。但不要忘记神迹奇事要随着他的仆人使你，所以在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用啊，是，但被神所用不是因为靠他的热心靠他的本领，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那我想这个整个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原因是因为弥赛亚，那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为什么他是弥赛亚？彼得就讲到了，因为他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包括瞎眼的看见等等。第二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很重要。那第三个，特别讲到复活这件事情，借着诗篇16篇，主要让我们看的。还有呢，中间用一句话是在诗篇呢130，是讲到神，这边讲到第30节嘛，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回问向他这个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了一位坐在宝座上。诗篇16篇是讲到大卫说神怎么恩待他，特别讲到最后神恩待他，他相信他不会见朽坏，他不会被阴间的权势，这是他对自己的了解。但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做一个叫做预言，一个 prophecy， 所以就讲他一个先知。somehow 在他里面有个深深的确据，他会复活。为什么？他因为知道他的救主会复活。那这位救主到后面我们又相信了，这位圣者不仅是圣民，不仅是圣者的大卫，而且更是这位圣者就是神所差的弥赛亚。所以呢，所以彼得用这句话，他是一个，所以特别也用了圣经啊，是圣经说的136篇说啊，大卫是一个，这边所说是神向他发誓，向他启示，意思说神告诉他一些事情，神说我担保这个事情不要发生的，这是神所谓的发誓。那以至于呢，大卫领受的时候好像一个先知一样，就领受了，虽然当时他并不是这么清楚明白，不过他在谈的时候他知道他之所以不被阴间权势，因为有一位胜过阴间权势的弥赛亚成为他的救主，成为他的帮助。那甚至彼得就更清楚地说了，因为这位救主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基本上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 logic 就是，如果我这个做祖父的能够活过来，很容易证明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孙子的孙子孙子他都从死里复活，那我怎么不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啊，一些人的讨论一个的所谓观念的时候，所以以前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到底是神学，有一些叫做系统神学，有一些叫圣经神学，有一些叫启示神学，有一些什么好多神学，甚至有叫苦难神学。什么叫神学？你最后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神学是我们想出来一套东西嘛，神学是我们去照我们的意思去解释，从神的话里面找出一些原则嘛。我还是回到一个我觉得最抱歉，如果还是在讨论的，还是从圣经角度来看会比较抱歉一点。到底这些圣经这些作者怎么去解释他们所明白的圣经，那所以整个的我还是说用到这句话，是有人这样的说，整本圣经是一个神学，但是是叫做一个启示神学，是一个启示，不是人发明出来的，不是人思想出来的，不是人制造一个神然后讲这位神可能是怎么样一位神。当然很多神人去制造一位神是要把人的情欲把人的私欲放在这位神身上，他要不到他就造一位神，希望这位神能够满足他需要。不，这是一个题外话，我只要是强调一个事情很重要，神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时你可能很清楚也不见得非常清楚，但somehow你有把握说这是神所说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卫说神说的，所以神说的一定要成就，甚至神好像发誓一样说必定要成就。那当大卫把神说的讲出来的时候，那位圣者他已经在做一个事情，在 prophesize， 他已经在预言做一个先知。但是后面的绝对包括这个彼得在内，他把这些通凑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种啊，我在讲的时候又太复杂一点，这是一种拉比的研究圣经的方法，就是推论。那我这样讲，我就把它带过去。你读这两段经文，十六章啊，诗篇十六篇，还有呢，后面今天我们看的诗篇一百一十篇的时候，你会看到这句话是出现，是相对的，是连在一起，所以它不是随便抓两节经文来讲，是这两个经文都有同一句话，而且同一个意思，就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前面是说，这边讲到哪里啊？讲到右边。这边说，我看见主常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至于动摇。这些意思是一个拉比用来所谓的解经，是去了解一些圣经，把这样的相同的经文，第一个经文相同，第二个内容相同，就他要表达的教导的意思相同，把经文放在一起，然后把它结合。所以彼得，如果我们同意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彼得讲道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真的要相信彼得他还是蛮有学问的，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渔夫打打鱼而已。不论这个彼得的学问是从这个研究院出来的，所谓圣经学校出来还是拉比学校出来，但起码我知道彼得是蛮用功夫来去读圣经，不然他不会这样的把这个凑起来。 OK， 今天我们进到一个这个经文的结论，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32节一到36节，我们还没有读嘛，对，我们来读一下。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彼得这边用了这些经文，诗篇110篇的第一节，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讲到的时候也用到这些经文，但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用过这些经文。主耶稣用这些经文来讲他自己来解释，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在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他没有直接这样的说，就是用这句话。 OK， 我们来看一下，既然讲到这里，我还是请他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第37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37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 文士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
他怎么样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
OK，这些有学问的，所以文士啊，这些法利赛人啊，这些所谓宗教家啊，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问一个问题：我们读圣经，真的你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吗？或许问这些人：你真明白这边所说的是怎么去解释吗？就回到刚刚我们所主耶稣用啊，主对我主说，这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主对我主说，到底前面这个主，第一个主是谁？第二个主是谁？主对我主，他自言自语吗？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坐在仇敌。 OK， 我相信今天对我们来讲应该不这么难解释。当耶稣讲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这人真听不懂，因为真的不知道主对主说。如果真要回到又回到大卫，主对大卫说，难道只是对大卫说吗？坐在右边呢，升到父神右边，很明显的，大卫的坟墓还在那里，大卫没有复活啊。从肉身的角度来讲，大卫怎么会升到天上去？那这位主是谁？主，你可以说翻成第一个是神，神对大卫说，但好像是这样子吗？没有错，110篇也是大卫写，但是第二个主是讲到大卫吗？大卫没有复活，没有升天呢，没有坐在父神右边呢，所以呢？主耶稣用这句话来问的时候，是要大家思想一下，到底这位主是谁。原来第一个要说一件事情，就神要为我们预备，为以色列一位王，一位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弥赛亚，成为他们的王，也为人类预备一位主，也是做王，看你怎么做主人。这位主到底是谁？那当时法利赛人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回答，只是觉得主耶稣问的道理还蛮深奥的，而且照着圣经来问。相对的，我们也在问，今天主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可能也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到底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那但是他彼得在解释，这是他很强的一个结论。如果不明白，我告诉你，第二个主就讲主耶稣基督，神对主耶稣基督说，神对基督说，可以这样说，神对耶稣说，为什么大卫说这位是主，就耶稣是主，虽然他不知道不认识，因为在整个这个所谓的领受的里面，大卫深深知道神会有一天为我们预备一位弥赛亚，成为以色列的王，成为人类的主，成为人类拯救。所以这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主神对这位主父神呢，如果真要把刻意把它分开，大家可以清楚，父神对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说，就后面讲话，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作为讲。 OK， 这句话是诗篇的话，那彼得就用这句话来成为今天他的信息的一个的所谓的根据，然后讲出今天大概发生的事情，看见事。所以请看回到第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因为前面讲到阴间的也不见朽坏了等等的已经讲过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因为他还是要说明耶稣就弥赛亚，我们都为这人做见证。这个见证有两个，一个就是主耶稣就还没有死，还没有上十字架，生前耶稣这门徒与他同行，看到耶稣所讲的所做的，包括神迹奇事在内，这是一个。那见证，这不仅是他们的见证，这是大家一起的见证。特别今当天五旬节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一件事情，这事情是什么呢？就这人突然的讲起别国方言来，突然他们的那个动作，那个表现，好像喝醉酒一样。那把这凑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解释。然后发现呢，他们也不是喝醉酒。第二个，他们讲的东西也不是说无人语无人字， 讲的都是有这个所谓的内容，而且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讲什么？在神的大能作为。好像这些人清楚的神的作为到那个程度，好像这些人进到神的作为到那个程度，确实这时候他们进到神的作为，因为神给他们的力量，给他们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能够讲起别国的乡谈来，别国的方言来。这两个过去的见证，包括今天的见证，彼得这时候用个结论，就是因为主耶稣是弥赛亚，没有错，他来到地上到人肉身，他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他之所以上十字架是因为担当了人的罪，也因为他没有罪，他担当了人的罪以后，他牺牲了以后，神好像神知道这个罪的代价已经有人付清。其实我这样一讲又讲得太远一点，当神知道亚伯兰的心的时候，愿意把以撒献上，神说住手吧，不要伤害这个童子。当然耶稣的献上跟这个以撒是不一样，以撒没有死，耶稣是献上是死，但是不管是这个的过程，甚至最后从人角度看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神不会让他的圣者见朽坏，或许说用这句话，神不会让属于他的人是被阴间的权势控制住。所以最好的一个证明，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OK， 这彼得已经讲过了，约姐他亲眼看见，因为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但是今天很多人不相信的人，他也没去看过那个坟墓是空的，纵然他跑到那个坟墓前面一看，今天两天以后说是空的，你觉得他就会信吗？在当时就很多人不信啊，他认为这个坟墓是空，可能是这个尸体给偷走了，甚至在新派，这个新派的神学们还说呢，耶稣他没有真死，因为只是昏了而已啊，他们以为死就把他丢到那个洞里面，因为那个洞里面比较凉快，所以他就醒过来。哎，这不是我说的，你去搞新派的神学，说他真没死，所以坟墓是空的，要么被偷走，又他自己跑出来。你怎么知道？今天你怎么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所以有一件事情是 must， 是必须的，就是你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主升天，而且住在父神右边，带出的结果圣灵就降临下来。 Oswald Chambers 他讲，耶稣的坐在父神右边跟圣灵临到落到这个地上来，来到这个地上来，是一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分开。如果你讲到圣灵，你讲到圣灵今天在你我身上，你一定要同时要明白一件事，是否基督也在你身上，也在你的里面。你说我愿意让圣灵来掌管我，同时你有没有想到你愿意被基督来掌管？当你说我要被圣灵来引领我，你有没有愿意被基督来引领？所以你会发现呢，回到我们查过的读过的罗马书第八章九十十一，这边讲了，凡属圣灵的就属基督的，凡属基督就属圣灵。如果你跟我强调说，牧师，我不是走灵恩的，我是属基督的，我不属圣灵，意思说我是跟着基督的，我就会要跟你说，保罗说你跟着基督就是跟着圣灵，你属于基督的，你被基督来掌管，从某个角度你就是被圣灵来掌管。所以圣灵跟基督是分不开的，圣灵只是把基督要做的工作显明在你的身上。基督是真理，他的原则，他的应许，他快一句话都不改变。不过真理如果没有发挥真理的功用，我常这样说，如果信仰不能够发出信仰的功用，那个不叫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让你的信仰发挥功能，要有一个机制让这个功能发挥出来。我相信，我信耶稣会有平安，这是真理，你还是挂虑担忧啊。所以当你说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完全接受 把我自己交托给，我就有平安。圣灵一定要把主的应许叫做实现在你的身上，叫做 realize 在你的身上，因为他要把基督所应许的，那这个过程怎么会进到你里面？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再说了，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看你怎么去翻译。但这个翻译我看了这么多翻译，我觉得最好解释，我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就会变成你的生命。好像我们可以吃大堆饭，但如果没整个一个消化的系统，那这饭进去也没用了，不会成为你的营养。如果不成为你营养，绝对这营养到最后因为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所以很重要的，神的灵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相同的主耶稣跟圣灵，圣子跟圣灵是分不开的。我再说，如果主耶稣他说没有一样事情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父告诉我，我看见父怎么做就做，他的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他所领受的真理一点都没有跟父神没有差别，而且他真是照着真理去行。我们还是回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就他整个人充满是真理，其实他就真理的本身。倒过来，这个真理怎么活出来？他是靠着圣灵把这个真理活出来。所以他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然后传福音给贫穷等等等等。所以相同的在这里，当你每次想到五旬节的时候，不要只想圣灵，你要问到为什么有五旬节，是因为圣灵要把主耶稣基督带进你生命的里面。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只会做一件事情，不论你用说的好用做的好，你会数说神大能的作为，就前面所说的，你会数说神大能的作为，神的大作为或是大能的作为，看你怎么说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神，他也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人的王，人类的王。我们要回到他面前，我们才可以罪得赦免。我们要回到他面前，我们要完全的信靠顺服他，我们的生命才有目标有方向，才会有意义有价值。如果我们人全然依靠他，自然而然有个他同在的力量，他不肯跟一个不信靠人同在。在我的里面，我心中拒绝他，我不愿意。昨天有人 找我祷告，我说你愿意为你祷告吗？我说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我就问了，你愿意，你如果我为你祷告你有什么期待吗？如果你没有期待，你不期待神要做什么，我也不会把我的想法，我说神，我神都不勉强你，我怎么可以勉强你？你要我就为你祷告，你不要我不能够为你祷告，我不能够要我祷告要神来勉强你，没有这种道理。因为我走过太长一段路，叫做宗教，叫做这个所谓的律法。神是公义圣洁没有错，神是严厉有点审判没有错，但神总是在尊重我们这人，当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所以回过这个地方来，当你愿意越完全的信靠神服侍主，自然神的灵就浇灌在上，因为这时候产生一个结果，主耶稣很喜欢与你同在。这位主耶稣的同在跟门徒同在不一样，但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同在在他们当中，这个叫做 God with us， 神与我们同在， God with us， 耶稣与门徒同在。今天主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这叫什么？这叫做 God in us， 神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说的，我求父差遣另外保卫师，然后他要与你们同在，他要住在里面，他就是真理的灵。第一个，他就是真理灵。什么叫真理的灵？意思说耶稣说所有的真理都要透过圣灵发生在你的身上，一句神的话一句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全。 然后他说这位神是永远与你同在。耶稣说我跟你们不过是几年而已，我就要回去，但是这位圣灵是与你同在，而且是这样，是住在你里面，他在你的里面。这句话不只是讲到圣灵，乃是圣灵这样的一个的实现。如果 OK， 我把它再退回一点，主耶稣说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请大家了解那个字叫另外。什么叫另外？确实是另外的另外，另外一位。所以主耶稣跟圣灵是不同的一位，因为叫另外，但是都是做同样事情，那叫什么？叫做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那位，你翻翻圣经字典，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站在你旁边。什么叫做站在你旁边？后来这个字可以用到叫律师，这最多用到律师，站在你旁边，他告诉你该讲什么，甚至你不会讲的时候他替你辩护。换句话说，主耶稣怎么与你与门徒同在？圣灵来说一定与门徒同在。其实相对的，当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他是保卫师，他的工作，他在他的工作，用这句话比较现实一点，功能好了，跟主耶稣在你旁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真正的在这个光景当中，你不可能分别什么叫做这位叫耶稣，这位是圣灵。圣灵充满你，耶稣就充满你。如果你愿被耶稣充满，神的灵就充满你，因为都做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什么？他是你的保卫师。所以讲到那个程度啊，就他会住在里面，他说大概这个是永远与你同在。而且最后讲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我不会把你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我不会，耶稣说我不会把你撇在成孤儿，是什么意思？他要与你同在，只是走过一个 process。 以前我是肉身与你同在，今天是我坐在父神右边，恢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位三位一体第二位神要与你同在，只是一个不同的方式的同在。但这个同在不得了，这个方式同在就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常这样说，我不是灵恩派，从我讲你真要跟我讨论的话，我是福音派，因为我最要的是主耶稣同在，但我必须要透过圣灵，我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复活的主、升天的主、坐在父神右边主的同在。我必须要透过圣灵的工作。所以对来讲，圣灵跟耶稣我是分不开的，我有耶稣就必须要圣灵帮助，如果我得到圣灵帮助，我就一定得到主耶稣基督。那就这样。所以今天彼得对他们说，你看到就神的灵浇灌下来，你看这些人都是熟悉，都是你的邻居，同条村的，他们会做这种事情吗？他们过去是这个样子的吗？他们会讲一些话是这个样子吗？他们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们的状态，他们平常一早上起来就喝酒，喝醉酒成这个样子吗？不是。因为当主耶稣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边所说的，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坐在父神右边是一个在那时候一个关键，就主耶稣领受了，又从父神受了所应许圣灵，这是一个，但是这是一个观念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也不叫交班的，这也不翻的不对，就是这时候一个新的开始，受了父神应许的这个权，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有关的，所以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圣灵的事情，不是圣，还有是所应许的都有关的。那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时候就浇灌下来，落在那些信耶稣人身上，他们马上被圣灵充满，圣灵洗，然后加圣灵，然后就带出一个属天的能力。 OK， 就谈谈这边这句话很重要的，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大家读，我想大家都不会 miss 这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相对的，所有的仇敌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换句话说，这是三位的第二位恢复了他的身份以后，万有都在他的底下，绝对包括仇敌在内，都在他的脚底下。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圣灵的来到不仅把主耶稣三位一体的这个所谓的第二位他应该的权，我不已经提了好多次，腓立比说这样的说，讲到主耶稣谦卑，他虽然与神同等，他虽然是神的，但却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他来到地上，他的生命还是神的生命，但是他整个的生活，他的人生是跟一个一样，跟你我一样的这个人的生活。但这不代表说他没有胜过任何的考验试探，他没有感觉，他绝对有感觉。他甚至需要靠圣灵的力量，他才能够服侍，以至于他成为跟你我一样一模一样一个人，完全人。他要看神的灵在我身上高。那另外一个，他权柄上从哪里来？他完全遵守父神的心而来，他为你我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荣耀神的人，最好的榜样，就主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如果你追求我，追求我，只有一个建议，你要学主耶稣，因为这是神最高的心意。读罗马书我们说过，这是神预备整个救恩最后的目的，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叫做命定，我们效向主耶稣基督。刚刚已经讲了一大堆，怎么样因着圣灵我们向主耶稣，那你再问一句话，就那像耶稣又怎么样？所以圣灵就浇灌下来，我们的生命改变重生，我们的生命而且开始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带着能力，讲得更直接点，是带着那个能力，是神的能力。如果你再问我带着人是神是怎么样能力，我要说的是父主耶稣基督，父神交给耶稣能力，那在地上祷告就主耶稣的能力。如果在地上主耶稣怎么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今天这位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在地上他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圣灵给他，今天他是站在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可以把这能力借着圣灵给我们，大家听得懂这个，他要把借着圣灵把这个能力 impart， 叫 impartation， 把这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上，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是罪人，因着重生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本来是软弱没有能力的，但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生命改变，而且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成为一个能够胜过罪的生命，而且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可以胜过一切，甚至可以胜过仇敌。当然这个胜过绝对跟神的旨意是不能够分开，你不能够说你高兴胜过什么就胜过，你的胜过只有一个，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完成神这样的呼召。就像主耶稣在地上之时，因着圣灵在身上的缘故，他可以胜过包括仇敌在内，但是他的整个的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了，不是他争口气我要胜过，我要靠神的力量，连撒旦魔鬼引诱他他都拒绝，他的肚子饿啦，他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得荣耀啦，得产业啦，他都拒绝。他说如果不是父神旨意，你再斗我没有用，我是单单靠神的话语，我是单照神话，就是照神的旨意。如果耶稣这样的这样日子成为你我的一个榜样，今天这几十年来我都在学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把你的心向我打开，主耶稣让我知道一件我走在心的当中，那底下主耶稣就给我力量完成你的心意。耶稣说既然你明白我的心意，既然你愿意完成我的心意，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力量完成我的心意，神的灵就大大充满你。 我学了很多这样的功课，不是因为你这次服事为了这个人祷告就有事情就发生，你以为每次祷告都有事情发生。如果这时候神要你帮助这个人，事情就会发生。如果这时候神说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帮助，这个人还没有预备好，你再祷告再喊也没有用，你可以把他推倒，你可以把他吓倒，你可以把他摇半天把他摇倒，没有事情发生就没有事情发生。有时候真的96年问有牧师我不要祷，我说我从来没要你祷，那你还要祷告吗？如果他不要祷告我就走过去了，那还有这么多人。 OK 牧师我要我 OK 那你就为我祷告。你看他马上摆一个姿势好像要跟我比武一样，这个叫做学什么叫做扎马步是吧，就摆一个阵阵阵阵，但没有举起拳头来的，不过他就这样子，你就知道他站得四平八稳，我都会笑，但不好意思笑就是。弟兄看着耶稣，我总是不要看我，你不要管我讲什么，也不要看你自己，你要的是耶稣对不对？你要遇见耶稣，这是他渴慕，他真有心，他不是没有心，但他不喜欢什么叫做祷。我说我从来没要你祷，你看着耶稣，你爱慕耶稣，如果你真爱慕，你就跟耶稣说，你也不用讲出来，因为你讲出来就听不见他的声音，耶稣我爱你，我真的愿意看见你，我讲他就讲完，我就这样讲，你就这样讲看看。过一阵也没有过真的多久，大概一分钟不到，30秒他就自己躺到地上去，起来在看着我，看着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躺到地上去。我要说在这里，这些日子来我的追求就更多像主耶稣基督。我可以做那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更多的明白他心意，更多的顺服他心意。事情会不会发生绝对不是我的本领，事情的发生是说耶稣说哦，你愿意走在我心当中， OK 就让这事情发生吧，然后他就透过圣灵把能力给我，所以他领受了从父神所应许圣灵，所以圣灵与耶稣讲白点，我的领受是同工，同工什么？一起来让我能够完成神的心意。我只要做的就是荣耀主，我只要做就完成主的心意，然后圣灵会在后面默默的很自然的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就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全出来。我不说过吗？当有时候去外面服侍的时候，那些人完了以后，这个有时候跟那传道人牧师夫妇啊吃个饭，有时候还跟几位同工啊，大家聊天的时候，他牧师我觉得你很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我说你服侍很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哎，他说我也说不出来，你也不喊也不叫也不推那时候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我从头到尾都知道都不是我的本领，神今天要不要在天上做工也不是我的本领，就是神说今天在天上要做工了也不是我的本领，知道不知道是神要告诉我，我只是去寻求，就是那这个事情如果是今天神要在上做工要我为他祷告又有事情发生，也不是我的本领啊。所以常常说牧师我要谢谢，因为什么时候你为我祷告，这样我说千万不要谢谢我，第一个要谢谢神，第二个要谢谢你自己，两个人站在我面前，这个是有事情发生，这个是没有事情发生，那如果我有本领的话两个都应该有事情发生嘛，就是怎么这个灵那个不灵呢？那我要说在这里，我能够做的，我们能够做是一个器皿，是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所以讲到今天所讲的，你需要生命改变，你需要明白什么叫救恩，你需要进到救恩的里面，你需要活出这个救恩来。所以后面那句话就今天所说的，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第36节，我们一起来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主耶稣，单单这句话讲到主道成肉身，讲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讲到主耶稣升天，还有讲到主耶稣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是以色列家，他是人类的主，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这个叫做 apostolic preaching， 这就是使徒的这个的讲道。我们都是叫做使徒性，或是说我们都是一个被差派。我们不仅是信徒，我们是门徒，甚至我们被神使差派使用，叫做使徒。这永远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唯一的信息。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见证来解释，但是千万不要改变这个信息，千万不要这个信当中加什么减什么。最后你的目的是让人知道这位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如今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圣灵来我们当中的主耶稣，他是要成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为这样的救恩啊，我们现在感谢。我不知道各位，当你阅读话语的时候，基本上最少有两个事情发生：你对你的救恩更加有把握；第二个，你对你的救恩更加有盼望。盼望什么？就兴奋了。你要兴奋才行啊。一个基督徒是有壮胆，或是用圣经话叫大胆，基本上那句话意思就很有把握， have confidence。 那第二个，你有个 hope， 这个 hope 用别的话叫做 living hope， 是一个活的盼望。这是我每天生活的经历，也是我每天生活的享受，当然也是我每天生活的见证。所以当比如说当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要常做准备啊，然后用温柔心来回答他。换句话说，整个这你生活的内容就这样子。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也为主说，主啊，让我们真正不仅进到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的里面，也让我们把这个救恩能够把它好好的活出来啊，见证这位主耶稣，你就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的弥赛亚，你是神，你是基督。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先生，感谢你在上头成就这一切，愿主您帮助带领我，让我更多走在心当中，让我帮助能够活在你心的里面。哦，好叫我在面说做一下都能跟上学，带领我，带领我们上街，带领我们进到心里面，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回应的祷告。愿教导主任好就说，所以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是那位乐意同在与我们同在神，因为常常你的灵借着你的灵就充满我们，我们就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灵啊，让我们更多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更深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更有力量的活出神的心意来。哦，主啊，让世人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是神，他是来到地上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以至于我们人相信的都可以得永生。我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手中，是吧？求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